让我们一同的祈祷。神啊，你是满有怜悯又是真理的主，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事，让我们的说话都有上帝的真理，都活出上帝的真理。唯独 Vince， 唯独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让我们从小都认识上帝的说话，亦都行在真理的里面，让他们生命当中满有上帝的丰盛教导和指引。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两段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刚才 Stella 和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同埋呢啱啱读完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开始，嚟到索本沉园嘅第二十四次，我哋嘅题目亦都係三十九条里面最后两个讨论嘅主题，一个係关于钱财或者係金钱上面或者是财富上面的使用，另一个是关于我们讲说话，特别是讲到我们承诺作出誓言的时候要留意的事情。来到三十九条里面第三十八条，我们就会读到一段很耐人寻味的一段的说话。我想如果提到信徒的财产究竟是属于哪个的呢？是不是属于阿爷的呢？是不是属于教会的呢？是不是属于其他什么的财团或者什么的政权的呢？我想除非你是从一个共产的世界或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来的。当我想就算你是从那个国家来，你来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不认同，不要紧，即除非你是从这个国家这种制度来的。我们很难相信今天会有信徒说或者认为财产是不能够私有的，或者调转讲凡物是必须要公用的。但是呢，的而且确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三十九条英格兰教会成立建立定立的时代，在教会里面有一班叫做，我们上个礼拜都提过了，叫做 Anabaptist 重洗派的信徒，的而且确这个就是他们的教导和主张，财产是必须要共有公有的，财产是不能够私有的。面对一个这样的教导和主张的时候，英格兰教会或者讲圣公会就怎样回应呢？他的回应是很清楚的。三十八条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读。基督徒的财产就其主权而言，并不如若干重洗派所妄言所为公有的，然而凡所拥有的应慷慨按其能力周济贫穷。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似乎有很明显的一个清楚的否定。不过信徒无论你是重洗派又或者不是，你都会读到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提一提大家，很多的信徒就会拿这段的经文出来作一个的问题，做一个的提问。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岂不是明明讲到初期教会就是一班凡物共用、公用、分享，将自己的田产、房屋都转卖，将价银交予教会分派使用的一个群体吗？我相信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开始想走了，是吧？是的，圣经的而且确有这样的讲法的。如果教会我们读三十九条时常都说我们要看圣经， 圣经怎样教导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就应该凡物共享的了，我们就不应该有私有的财产，我们就应该将所有的东西变卖，将价银交给教会，由教会去做出那个周济帮助贫困人的那个的行动。或者退一步，我们问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值得问的问题，在人世间里面，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当中，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经济的制度，你有没有想过究竟什么的制度是最符合上帝的要求的呢？什么的经济的制度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呢？咁你話有啲人話哦共產主義啦，咁因為共產主義呢就將嗰個分配財物嘅制度交俾政權，由政府嚟到決定。點解？因為墮落嘅人其實係睇得好清楚㗎，根本冇能力控制自己嗰種嘅貪婪，所以由你決定呢就好多人貧窮㗎啦，好多人冇嘢食㗎啦，咁所以交俾政府，交俾共產主義呢個嘅體制嘅當中去做決定。另外亦都有人話社會主義啦，社會主義係好關心照顧有需要貧窮嘅人，低下階層嘅人，睇起上嚟呢啲嘅主義都唔錯。仲有我哋熟悉嘅資本主義啦，資本主義最鼓勵人努力的發財，是嗎？找盡方法去發達，在這個社會裏面你有腦，在這個世界，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制度裏面就必定會發財。但是同一時間，在這個制度裏面亦都出現極度剝削和極度貧窮的情況，同不同意？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退一步問，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的社會或者經濟的制度是符合聖經的要求的呢？我們必須要問這些問題。回去《使徒行傳》第四章32到37節，我們知道早期教會不是個個信了耶穌之後就突然之間變成哇上帝的傾福啊，上帝的祝福，哇無處可容嘛，那我就個個發達了，信耶穌就個個發達啦，完全冇曬所有嘅財務嘅問題啦。唔係，初期教會嘅信徒當中好多仍然係喺貧窮、喺欠債、喺缺乏嘅生活裏面，呢個係肯定嘅。喺聖經裏面唔單止係咁樣，《使徒行傳》第四章之前我哋讀到嘅就係當時喺唔同嘅地方有好多人嚟到耶路撒冷，為了要過猶太人的五旬節，他們在這個節期裏面有機會聽到彼得講道，因為彼得的講道所以聽聞福音成為信徒。突然之間這一班有需要要被照顧的人，人口突然之間什麼哇飆升啊！教會本來可能百多人的，突然之間飆升幾千人，怎樣去照顧，怎樣去幫助呢？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使徒行傳》裏面的一班早期教會的信徒就自願的變賣自己的財產，分給有需要的人，凡物共用。我們在《使徒行傳》裏面，或者我們在聖經裏面，我們讀到這個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信徒甘愿的将自己的财物变卖，凡物公用，以致那个突然多出来的这班贫苦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回去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早期教会之前，旧约圣经有没有要求凡物公用呢？没有。在早期教会之后，在使徒行传四章之后，有没有要求凡物公用呢？亦不见有。在圣经的里面，在这个情况之前和之后，我们看不到有相同的要求、命令或者是实例。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还记不记得39条里面来到20条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经里面一处的经文不可以讲解某一处的经文和其他的经文什么相违背，不记得了。第二十条回去看回啦。 在一個這樣的大前提底下，我們就可以誠誠實實地說，聖經沒有反對人可以有私有的財產，聖經亦沒有贊成或者命令信徒要實行共產的制度。這個《使徒行傳》第四章是一個很獨特，應該欣賞，但是是一個很獨特的個別的例子。聖經相反講了什麼呢？信徒之間彼此照顧，這個是當然的。再者，凡物公用在《使徒行傳》第四章不是制度，是不是？你看到的是各人甘心情愿的拿出来，不是某一些的国家、某一些的体制的里面强迫他的国民一定要奉行的某一种经济制度，是自愿的。这个是一个不自私的行为，在信徒的当中，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成为一个叫众民喜爱的一个的见证。分不分得清楚？明不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要问多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是一个个别的例子，那今天作信徒的，今天做基督徒的人，怎样看钱？怎样看财富？怎样看财产呢？在今天家书里面，我有两个简单的重点，不过呢在重点的当中呢，我有一些副题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希望大家呢可以留意。第一，今天的基督徒怎样应该怎样看金钱和财富。我希望你第一个看得出的一个的重点核心是财富是上帝所赐的。财富是上帝所赐的，圣经在这一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读一读《申命记》八章十八节，中国人啊，八一八是吗？哇，实记得了《申命记》，不过你又不想记得了，因为这段嘢啊，提醒你一些你不想知道的嘢。我们一起读啊！你们要记住，那是上主你们的上帝赐给你们的力量，使你们致富的。他这样厚待你们，因为到今天他仍然信守他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这里讲紧啲咩嘢？如果牧师话金钱财产是上帝所赐的，今天有好多人甚至信徒就会好清楚的同牧师讲：喂，唔系噃。那份咁嘅牛工，那个咁嘅老细，你去顶下佢啊！上帝所赐嘅，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先赚到嗰啲血汗钱翻嚟啊？你话呢啲钱系上帝嘅，呢啲钱唔系我，我就 call out 嘢啦，系嘛？你去啊，你去打嗰份工啊，你去受嗰个老板气啊？点样可能系上帝嘅咧？咁钱明明系我赚翻嚟，我辛苦赚翻嚟嘅钱，点可以话系上帝俾嘅咧？咁？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我鼓励你想深一层，慢慢你可能会发觉钱是真是上帝给的。因为上帝给的不单只是赚钱的机会，不单只是赚钱的能力，上帝给你的，你想清楚，是赚钱的身体。我意思是体力啊，是赚钱的聪明，是不是上帝给的？这一切的而且确是上帝所赐的。既然是上帝所赐的，人就要在他的财物上面去尊荣上帝。箴言三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一个人如果懂得财物是上帝的恩赐的话，这个人就会有感恩的心去回报上帝，或者这么说，去回应上帝。这些的经文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怎样花我们的钱，我的钱怎样，同埋怎样睇上帝赐俾我哋嘅财产，对我哋 對上帝的信靠是有一個非常實際和有效的一個的試驗。你怎樣去運用你的金錢，你怎樣去看上帝所給你的這些的錢財，這些的資產，就成為一個你對上帝信靠一個很實際又很現實的一個考驗。你有沒有想過上帝以仁慈以恩惠賜給我們這一切的財物，是好像委託的一樣，是交給我們去好好的管理。耶穌講了好幾個比喻都有相同的主題，就是到那日是要向上帝交帳的，是 accountable， 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打開你的帳簿，我怎樣使了這些金錢，我怎樣去運用神給我的這些恩賜。你要記得那位要求我們交帳的是一位怎樣的上帝，那位上帝是喜歡簡朴謙讓生活的一位上帝，他討厭驕奢粉飾虛榮的上帝。如果今天說你要交代交帳，你的老闆是什麼人，你就要搞清楚，是不是他喜歡什麼，他不喜歡什麼，你究竟知不知道。如果不是的話，到到交帳的那一天，在這一位的上帝的面前，恐怕我們交錯數。神是那位關心和一切和愛有關的幸福，神是曾經親口譴責那些使人心裏面腐化和妨礙去正式認識上帝的那些的安樂安逸。第一，認清楚金錢是上帝所賜的。第二，不要做金錢的僕人，不要讓金錢成為你的上帝。耶穌曾經講過這句的說話，我們剛才都有讀到，不過是路加福音的相同經文，我們一起讀：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原來我們可以從一個人對錢的態度看得出他對神的態度的，我們可以從一個人對錢的態度看得出他和對神的態度，兩者是有密切的關係。一個人時常將他的銀包放在最近他身體裏面的位置，同不同意？今天可能未必是最近 是荷包，可能最近是你手機，是吧？但是起碼你的荷包必定是最近你的。金錢是最能夠吸引人心的一樣的東西。同不同意，如果一個基督徒被金錢錢財吸引的時候，他的注意力自然就會從上帝的事情轉到地上的事情。耶穌基督曾經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的而且確，金錢是，如果金錢是做人的仆人的話，這個是最好的，或者其中一樣最好的仆人，因為它可以為你辦成很多事。但是如果金錢成為你的主人，這個是一個最恐怖的主人，因為它可以要求你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前一陣子台灣有一個的牧師寫了一本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叫做《窮得只剩下錢》，或者有沒有聽過《窮得只剩下錢》。我想就是個書名都已經值得人家去想一下，窮到只是得錢。沒有看錯，的而且確金錢的引誘是真實的。不過同一時間，我希望弟兄姊妹亦都唔好有一個錯誤嘅觀念，以為聖經以為耶穌係歧視所有有錢嘅人，因為喺跟隨耶穌嘅人當中，亦都有財主嘅。耶穌所斥責嘅唔係擁有錢財，而係貪愛錢財嘅人。我昨晚都有提到喺基督徒團契嘅聚會嘅時候。 是那些将钱财变成上帝的人，是那些看个 dollar sign 比看那个十字 sign 更加重要的那些人。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警告我们，我们要读清楚这段说话，我读给你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读清楚，不是金钱是万恶之根，读不读到啊？见不见我将用红色 highlight 了什么是万恶之根啊？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金钱，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事实上你想清楚，一个人有钱定是没有钱跟他贪不贪财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以为有关系吗？贪财的人是不是一定是有钱人？你问下自己，有时候穷的人还不贪。又或者调翻转头讲，是不是净是穷人才会拣扑呢？可能是，但是他没得拣。有钱人不会拣扑的吗？那可能你没遇过一些这样的有钱人，大有人在。事实上有钱和没有钱，上帝圣经从没有歧视过。现在讲的是贪恋钱财跟有钱没有钱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眼光里面只是留意到我们的荷包多了还是少了，荷包里面的是胀还是空的，有关系。跟我们当只是想着我们的荷包而忘记了是上帝赐人福的，有关系。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我希望成为好多人的一个好大的提醒和金句，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过那些过年那些挥春多多声啦，是不是？横财就手，你不怕啊？收了之后个个好像谋住你咁，是不是？个个都好像想跟你分身家，个个都他是不是知道我中了六合彩啊？我明明没有告诉人听那份忧虑在哪里来。上帝赐的福是怎样的？上帝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后面那句紧要，并不加上忧虑，你想不想要？我相信人人都更盼望这个福，这个是那个不叫人忧虑上帝所赐的福。如果我们只是将眼光转向我们有些什么没有些什么，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在钱财以外值得珍惜的关系和上帝所赐的祝福。相反带来的就是无止境的引诱和更多经文上面所讲的仇苦。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十一，刚才 Stella 和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记不记得那个财主？那个财主说，哇，我好多财富，我财富多到没地方摆，我怎么办啊？哇，我要起拆了我的仓，起个更大的仓来装我装不完的财富。上帝说什么？我们一起读。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读清楚在39条里面38特别关于财富财产的讨论，我们就读到当中智慧的地方。如果你看回38条的里面，他从来没有讲过财产第一是私有的，他只是说财产不是公有的。严格来讲，财产都不是私有，财产是属于上帝，来自上帝。所以后面红色那段就可圈可点。然而凡所拥有的，应慷慨按其能力周济贫穷。你读到当中智慧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拒绝错误的教导，说所有的信徒所有的财产都是阿公的，都是要交给教会由教会定夺去分给穷人。不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就算牧师眼金金两只眼起了多啦 sign 了， 都唔可以话啊，系啊系啊，其实唔紧要，圣经系咁讲唔得。但系同一时间，唔代表财产因为咁样，所以就系我嘅。你谂你都唔好谂啊，斗你都唔好斗啊，上帝。唔系，相反，凡所拥有的，应慷慨按其能力周济贫穷。第三样关于信徒对金钱的运用，是我们要善于运用，是积财于天。善于运用，积财于天。圣经当中耶稣教训我们同样一段，路加福音十二章由29到31，读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什么？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主耶稣提醒你和我，不要只是为到好像那个财主那样，只是为到自己去积攒钱财，而不懂得为上帝、为其他人去使用钱财。让我讲多次，不要只是懂得为自己去积存钱财，留一点，留返多啲，我唔夠㗎，我永遠都唔夠，你冇上帝嗰條數喺你生命裏面，你就永遠都唔會夠。耶穌基督提醒你要懂得為上帝、為其他人去使用錢財，唔係淨係懂得倚靠錢財而忘記去倚靠上帝。我哋要善用錢財，金钱财产，我再讲，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责任。我们很少有这样看的，是吗？老板给了我，就是我的，我怎么用，关你什么事？上帝给了我的，就是我的，我怎么用，关你上帝什么事？不是，钱财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叫我们无所缺乏，亦都是责任，叫我们善加利用。我们要善用钱财，包括什么？包括奉献，包括纳税，包括照顾有需要的人，这些是上帝交给我们去托管他所赐给我们钱财的责任。责任，上帝愿意我们要学习奉献这个功课。奉献是给我们那个不需要受钱财捆绑的一个最好的操练。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孤寒到不得了的那个守财奴的话，哇，拿你那几蚊好像和你打劫你这样的话，我要提你，你是心里面被财富捆绑你都不知道。财富金钱在你的心里面，这个 dollar sign 我再讲已经重要过上帝那个十字 sign。 上帝说操练得着释放是从奉献开始。弟兄姊妹，我提你，提你两样东西。第一，上帝家里面今天教会仍然有赤字，2014年我们红色的，这个是信徒的责任。第二，我想提你，特别是那些从来都不奉献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好好利用上帝给你各样的恩赐。不要介意我亦讲多一句，我提醒所有那些是以余钱，我的意思是多余的钱，钱哪里有多余的，所以你就不奉献咯。是有钱剩的时候才拿去奉献的人，你亦都要小心。牧师的奉献的观念，牧师的奉献的习惯，我都跟你分享。事实上圣经的教导是，你的余钱当你奉献完之后，那些才是你的余钱。 唔係攞你啊啊我有今年有剩喎，咁多錢喎，做咩好啊，嗰啲拎去奉獻，你搞錯啦。上帝要求新舊約嘅以色列民十一嘅奉獻係將佢頭嘅十分一，唔係最後嘅嗰個唔知幾多分之幾多千萬嘅一，睇下仲有冇剩啦，有剩咪捐囉，千祈唔好咁諗。今日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唔係堂慶，唔係籌款，不是劝大家募捐，虽然这些事都在教会里面进行，我是用心跟大家讲，奉献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不要拿余钱去奉献，不要从来都不奉献，想想自己你怎样用你的钱，你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钱，你说我不喝珍珠奶茶的，你一餐饭多少钱，你拿些什么去献给上帝，有時真的連一餐飯都不得，那你當上帝是什麼？對不住，牧師說多了，可能大家覺得難聽一點，繼續看下去。耶穌提醒我們要懂得為上帝為別人用神給你的金錢，不是只是一味積攢自己的財寶，我们越肯用钱投放在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国度的里面，你的钱财对你生命里面的捆绑又会少一些。一个人奉献越多，对不住，牧师讲的意思不是你跟人比较多还是少，是对你来讲多还是少。一个人奉献越多，钱财就越不能够成为这个人的主人，同不同意？反过来讲，一个人奉献越少，是你自己的少，我再讲不是跟其他大有钱佬李嘉诚计多定少，你的钱财就在你身上的势力越来越大。将金钱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事实上是圣经的一个的教导。不过我仍然要提醒弟兄姊妹，你要有智慧地去运用，你要有智慧地去帮助。英文讲有一句的谚语提到话，他说 Give a man a fish and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tw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什么意思啊？你教一个人，你给条鱼人，你只是为到他一日的需要来到帮助他，你教他打鱼可以帮助他一世。你运用上帝所给的金钱来到做奉献，都需要有所智慧。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和十一章二十五节麻烦弟兄姊妹我们先读吧。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我仍然都是觉得John Wesley 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在他之后亦都是循道卫理会的成立，曾经在他日记里面，在他讲道里面写过以下的说话，事实上真是一个最好的提醒，或者是最合乎圣经的提醒。他讲什么？他说尽你的所能去赚钱，尽你的所能去悭钱，尽你的所能去捐钱。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盼望这句说话成为基督徒致富的一个的观念，亦都是正是反映出三十八条的教导，每一个基督徒对金钱运用的责任。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就从金钱的使用去到三十九条里面最后这一条，关于讲说话的使用。 怎样去做承诺，信徒要做什么的承诺。一提到起誓做承诺，很多人就会记得雅各书这一段的说话，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对不起，那个文字上面有点搞乱了，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入审判之下。事实上这一段的说话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直接引用头先我们所读的耶稣的一段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的一个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当中所讲的说话同这段的说话是同出一辙。雅各耶稣讲这段的说话目的都是一样，要提醒今天所有的信徒要留意你讲话，要留意你做的承诺。信徒要讲诚实的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特别要提出这样东西，不是一个没有内容没有处境的一个空泛的一个大家讲说话要真诚的一个简单的教导？不是。如果你知道原来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当他出现争论的时候大家都讲不定的时候就会用什么方法呢？宣誓，我指着上帝起誓，我所讲的是没有错的，全部是真相。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代表那些是真的真相的，只不过是希望透过起誓的这个的举动可以胡混的过关，甚至用起誓的这个行动去掩饰他想讲谎话，他想欺骗人。明白我意思？即是说人家以为哇咁你都用到上帝来到起誓啦，咁应该是真的啦，点知就是衰咗啦。点知原来就是搵笨，原来就是欺骗，原来就是欺诈。原来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就讲这段的说话，雅各就讲这段的说话。咁如果是这样讲，信徒看完这段的说话，我们就说咁不可以起誓啦，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不是？雅各也讲得很清楚，最要紧的是什么？不可起誓嘛。咁但是又不得喎。怎可能不起誓呢？是不是？今天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总有需要起誓的时间，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你信了主没？如果你信了主的，你双双步入教堂的那个是不是起誓？当然是啦。是不是？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噏了些什么？不知道什么疾病，什么安乐，什么保护你，这样就这么上下啦，是不是？你不记得了，但是你的配偶可能记得的。你的配偶或者不记得，但是上帝记得。这个是一个承诺，这个是一个誓言来的。在社会里面你没办法避免需要起誓，又或者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过出国手续或者你移民的时候，哇，如果证件里面那隻字搞错了，那隻英文字母串错了，你都出不到境，除非你是不是你愿意在这个移民局的官员面前或者在法庭的里面去做宣誓。不用讲，当然如果有官司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做证人你要上庭的时候你就要做什么？宣誓。基督徒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说所以我们不参与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宣誓，我们就不参与人间的这些的情况或者跟太太说我不可以承诺你些什么东西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我今天觉得你是我老婆，那明天又觉得不是，那恭喜祝你好运，得不得？不得，不可能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触犯法例？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可以宣誓呢？39条最后一个的部分论到基督徒的起誓内容说，我们既然承认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雅各禁止信徒轻易起誓，就可以推断基督教并不禁止人起誓，反倒当受官府命令为信义的缘故，在必须起誓的时候就可按照先知的教训在公义见识 同埋真理当中起誓。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耶稣同埋雅各嘅教导系针对当时嘅人胡乱起誓嘅说话，系针对当时嘅人诶，点讲啊？誓愿当食生菜系咪啊？广东人话。这些人是想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到进行欺诈欺骗 的所谓。耶稣的核心教导讲的是信徒应当相信上帝的公义，所以要讲诚实的说话去取信于人，不可以凭着那些不负责任的誓词来到取信于人，免得人哋因为我哋嘅不守承诺，连我哋嘅上帝嘅名字都被羞辱，明唔明意思啊？所以如果系咁样讲嘅话，起誓本身唔系罪，成为罪嘅原因系因为嗰啲人起系不负责任嘅罪，不负责任嘅誓言。这个在上帝眼中是对上帝大大的轻慢和对人的欺骗。事实上你看回圣经，谁个起誓啊？创埃及记六章八节，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谁个啊？耶和华谁个起誓啊？上帝自己起誓。冇理由上帝自己起誓，跟住上帝自己又话唔准起誓，系嘛？除非讲紧嘅系不负责任嘅誓词。喺新约嘅圣经嘅里边，我哋读到使徒保罗，教会都以上帝嘅名字立约为誓。神喺十诫嘅当中特别要求佢嘅子民要重视真实 truthfulness。不单只是我们讲说话的内容是不是真相，是不是 true， 是讲我们做人的态度是不是诚实 truthful。 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今天信徒在法庭上面的起誓不是犯罪，相反是执政的人合理的权责。想回我们上个星期，是作为地上公民的信徒必须当尽的本分。知道为什么三十九条来到这里要讲 一个这样的说话了？正因为我们做信徒的在这个世界亦是地上的公民，是天国的子民亦是地上的公民。没错，信徒不可以轻言起誓，但是我们应该用公义有审判有判断，讲的是 judgment， 按住上帝的真理作出承诺。最后我提醒大家，三十九条的里面带出来的其实不单止是讲的起誓的重要，三十九条最后提醒你的是我们讲说话和守承诺的重要。正面地看，神的儿女要效法上帝的榜样，上帝竟然是诚实无伪，信徒亦都应当诚实无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积极地看，我们要效法上帝做诚实的人。负面地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成人的洗礼班现在都在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犯罪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卫做了什么？杀人丈夫就淫人妻子嘛。犯大罪的时候，为什么他肯回转？为什么他懂得翻转头向上帝悔罪？因为他坚持一个的信念，就是他自己说，他说神啊，你所喜爱的是什么？内里诚实。所以他就愿意坦然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认错，我真是犯了大罪，上帝，我真是在淫乱的事情上面，在性的关系上面，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上帝，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有这个力量，以后不要再这样走下去。 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的说话的而且确没有讲错。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特别提到，说方言的和嘴为耶和，说方言的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行事诚实的是耶和华所喜悦的。神单只是憎恶方言，人都很憎方言，是不是？广东人有一句说话说什么？信他，信他一成都死啊！信他一成都死，讲紧系乜嘢？讲紧系呢个人根本佢嘅信用，佢嘅说话系完全破产。上帝喺十诫里边亦都提过，唔好做假见证。今日人人都啊讲几个大话，唔咩有啲咩大不了咧咁。不会因为人人都做，所以在上帝的命令当中就突然之间变得没什么所谓。有一个的 小女孩曾经问她妈咪，她说，她说妈咪，妈咪偷嘢同埋讲大话呢都是不好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两样东西哪样是差一点呢？哪样的罪是较为重呢？这个妈咪想一想，他说偷嘢同埋讲大话呢都系唔好嘅事，但系呢边样重啲啊边样轻啲呢我唔知喎，你知咩咁。咁呢个小女孩就答话好有心思嘅去答。佢话我觉得呢讲大话嘅罪就比较重啲。佢话点解？因为偷人嘅嘢呢你都仲可以还返俾人。讲咗出嚟嘅大话就永远收唔返。中国人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什么？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弟兄姊妹，金钱的运用，言语的运用同样重要。金钱的运用，言语的运用，两者同样重要。两者好奇妙地就喺一个大家或者好熟悉嘅事件当中出现，呢两个主题喺同一件事里面出现。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五节，记唔记得呢一对夫妇？阿拿尼亚、撒菲拉呢一对嘅夫妇。当时我哋读到使徒行传四章，人人就将佢嘅田产变卖，将佢嘅金钱交俾教会，由教会去做分派嘅工作，呢个系甘心情愿做嘅。咁呢两公婆又点呢？的而且确佢将佢哋嘅财物变卖，拎咗嚟彼得教会领袖嘅面前。彼得问佢：呢啲系咪所有啊？嘅意思唔系话你系咪仲有啲未俾我啊？你好俾埋嚟啦，吓唔好收埋啲，唔系。但系呢对夫妇就喺使徒嘅面前讲咗一个起咗一个假嘅誓，讲咗一个大话。佢话呢啲系所有啦。圣灵嘅感动，彼得有一个特别嘅领袖指控呢一对嘅夫妇。他说什么？他说阿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将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产未变卖的时候不是你的吗？是你的，当然是你的。既然卖了，田产的价银是不是你作主的呢？你要怎样用？你要捐多少？你要摆多少给仕途？是不是你可以作主？当然是你可以作主。为什么你心里面起了这个的念头呢？这个贪念呢？这个想人赞赏，想人说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奉献了的欣赏的念头呢？阿拿尼亚、撒菲拉，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他们的结果是严重的。讲完这句说话就扑到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非常恐惧。欺哄上帝，欺哄上帝。在金钱的运用，在说话承诺里面的运用，不要欺骗上帝。弟兄姊妹，事实上讲大话的是谁？ 我哋琴晚查经嘅时候睇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都睇到，撒旦系说谎之人嘅父。弟兄姊妹，你今日效法嘅系边个？你今日效法嘅系边个？唔好效法魔鬼撒旦，唔好效法佢说谎话，唔好效法佢起假誓，唔好效法佢将说话当成一文不值。谎言系上帝憎恶嘅。完结嘅时候，让我哋再一次睇翻喺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十二节，又系两个主题好奇妙地喺同一节经文里边出现嘅一段嘅说话。我哋一齐读。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十二节，我哋同心祈祷。神，我哋嚟到喺圣公中三十九条信纲里面最后呢一两条，我哋有好深嘅一个体会。我哋体会嘅系昔日教会领袖嘅智慧，同对圣经真理嘅通透。神啊，提醒我哋今日对金钱嘅运用，我哋唔系净系识得用喺自己嘅身上去积攒财宝，好似嗰个财主一样。耶稣嘅警告系可怕嘅，佢话无知嘅人啊，今日如果要你的性命，你所有的财富要放在哪里重要吗？相反提醒我们，懂得运用上帝的钱财是更重要，不是只是运用在自己的身上，是运用在上帝，是运用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一起的宣告，万物是从主而来。赚钱的能力，赚钱的健康，赚钱的智慧，赚钱的体魄，的而且确是从上帝而来。神啊，让我们好好懂得运用金钱。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我们做得稳妥。我们在照顾有需要的人上面，我们要兼顾。神也都让我们看重今天我们所讲的说话。如果我们有时以为我们的说话出口是没什么责任的，万不经意的，我们要小心。神看重的是真相、真实、真诚，是 true， 是 truthful， 亦都是 truthfulness。 神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舌头上面，在我们讲说话的当中，在我们做承诺的时候，不论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承诺，不论在生活的里面、工作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所做的承诺，在婚姻里面我们所做的承诺，让我们都好好的持守，以致人不会因为我们的失信，上帝的名字被羞辱。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求你宽恕，求你提醒，让我们重新站回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持守。多谢你在这段的时间，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带领我们由头到尾去欣赏、去细读英格兰教会圣公会三十九条信纲里面的内容，继续在我们里面求你对我们讲说话，让这些的信仰的纲要不单止成为一些的信条，而是成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方向和指引，让我们更加欣赏我们教会的传统。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